感谢神，谢谢还留到现在的每位弟兄姐妹，天父，我感谢你，感谢天父，你借着库里牧师讲你的真理的道来显明给我们众人，使我们在真理当中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黑暗的权势和拦阻真理的灵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平台，离开每位弟兄姐妹。圣灵运行在这里，使我们的生命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必长成满有基督身材之度量。感谢神，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分享第九课，达到基督丰满身材之度量，有三个题。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题，以耶稣为统治的榜样。第一点，神儿子的心态自动产生统治权。感谢神，当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心态，就会自动产生统治权。神，耶稣就是统治。权柄和能力，我们有了神儿子心态，就有了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统治权。这意味着我们无论对自己、对他人的疾病都有统治权。我们不否认疾病的存在，我们否认的是疾病活在我们身体里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所要掌握的统治权。我们正在心意更新。从旧约的思维模式，从肉体的思维模式，过渡到新约的思维模式。我们过去一直有旧的思维模式，肉体的思维模式。当身体出现状况时，我们就会去找医生，听医生的建议，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我们不是反对医生，医生必定让许多人活了下来。医学是一种学习和传授的东西，它的所有基础和知识都是来自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国家共同创造了我们今天的医学体系，甚至希腊人也带来了一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广泛的世俗事物的集合。世上有两种智慧，一种是属世界的、属地的。属感官、属魔鬼的，还有一种智慧是从上面来的，是纯洁的，是美善的，是正直的。我们的身体是属尘土的，需要保持正常的运转。你只要通过正确的营养和适当的锻炼等等，就可以消除90%以上的任何疾病，但它并不能消除一切。还会受到攻击，是来自魔鬼的攻击。我们知道这种攻击该怎对待，这种攻击该怎么办，并不是说不要其他的事情，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只是不要依赖那些东西，不要使之成为你的神。第二点，有圣灵比有耶稣肉身的同在更好。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7节。然而，我们讲真情告诉你，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保惠师就是圣灵，所以对我们来说，有圣灵比有耶稣肉身的同在更好。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他说：“我离开对你们更好，这样就可以。”将圣灵带给你们，神不会拿走最好的，给我们赐好的。现在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阿门。感谢主。好，第三点，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通过耶稣触碰人。约翰福音17章，被人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说，使他们成为一，正如我们是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就是这里是说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都合在一起了。作者举例子， 说明。他说，有一次走在大街上，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有一个人在玩魔术。桌子上有三个杯子，他把这颗豆子扣在一个杯子下面，他快速的移动这三个倒扣的杯子，然后跟人赌豆子在哪个杯子下面。只见一个人指着其中一个杯子说：“在这个下面。”揭开一看，没有。又揭开一个，还是没有，他怎么也猜不中。意想不到的是，神在这个时候对作者说话了。他说："这三个杯子就好比圣父、圣子和圣灵，你就是藏在杯子下面的那颗豆子。魔鬼试图找到你，却找不到，因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所以，你的生命是被藏起来的，撒旦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你，因为你藏在神里面，这才是我们在基督里应该有的生活。但问题是，我们常常被他找到，怎么被找到的？就是当你说"我的事工、我的恩赐、我的恩高、我的呼召"等等之类的话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什么都是我的时候，就是你把头伸出基督的时候，那就是魔鬼找到你的时候，那就是他扇你耳光的时候。所以，关键是保持隐藏，留在基督里面，藏身在基督的里面。作者又用比喻说有一种材料，像柔软、有弹性的胶状的塑料，人站在它后面。只要你把手伸进去往外推，外面就能看到一只手的轮廓凸出来，但手并没有穿透那层物质。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为人按手的写照。你在基督里为人按手，你伸出手碰到人的其实是基督。我们用它触摸人，它在人们和我们手之间。感谢神。第四点，与里面的圣灵同工。作者说，当他服侍人的时候，他不关注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或别的什么。他说什么的？我里面有圣灵，圣灵所有的恩赐就在我的里面，我只关注如何眺望我里面的恩赐。提摩太后书1章6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这里作者说："你要搞清楚，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圣灵的恩赐的传递，即信心的传递和话语恩赐等等，这些恩赐从来。"没有被提起，可以通过按手来传递。只有现代的教会做这种事情。圣经中新约教会按手所赐下的唯一的恩赐就是圣灵本身。圣灵是唯一的那个恩赐。使徒们按手在人身上，说受圣灵，他们就接受了，并开始说方言。这是唯一提到通过按手传递的恩赐。有圣灵在我里面，所有的恩赐就在我的里面。所以，每当我按手在人身上时，我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他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当我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时，我的期待就是像医生和护士的合作。医生做手术时，护士总会准确递上医生想要的器械，一起完成任务。我开始按手，相信圣灵知道答案和一切，使问题得到解决。阿门。第二小点，拓展天国权力范围。保罗有了启示后，他，感谢神。对不起，这里我看错了。 第一题的第五点，信心的行动，创造奇迹。作者说，他在这里讲的不是知识的话语的恩赐，也不是各方，也不是在医治方面起作用的恩赐。重要的是，他在发挥，是在我里面的恩赐发挥作用，是神在触摸人来修复他们，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当他医治时，几乎所有的恩赐都会发挥作用，如语言的恩赐、智慧的恩赐、信心的恩赐。把某人从轮椅上拽下来的时候，把他的手杖拿走的时候，我必须相信，我拿的时候他们会痊愈。是我信心的行动创造了奇迹，很少有人去做这件事情。当你去行，你需要冒险，你必须做一些事情才能行出神迹。人们只喜欢信心的恩赐，因为只要站在那里说，看神的救赎临到你，只需要动口不动手，因为他们不想冒险。当你让被医治者做他们不能做的事时，你必须相信他已经痊愈了。我们看耶稣是怎样做的？他对一只手枯干的人说：“伸出手来。”他一伸手就复了原，像另一只手那样康健。所以有时候你需要等待一个服侍的行动，他才会显出来，而不是靠他们自己。这就是需要你有分辨力，分辨出他们的情形，让他们做点什么或说点什么。当你是继续去做，就会成长。好，第二大题，活着就是基督。第一点，活出新造的人。耶稣在地上曾说过：“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担当不了。”这是约翰福音16章12节所记载的。为什么不能承受？保罗后来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没有重生，他们仍是属肉体的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耶稣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用脚践踏珍珠。”他没有丢下珍珠，而是紧紧地抓住他。后来他去了坟墓，然后他登上了宝座。带着他想分享，但当时不能分享的信息，坐在了天父的右边。后来见到了保罗，保罗和耶稣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耶稣告诉保罗，他在地上时想说的话，因为保罗即将向不属肉体心思的人去传道，那些人蒙了重生，有属灵的思想，能够接受属神的事。保罗的教导，保罗的启示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保罗的启示是新造，他称之为我的福音，但耶稣教导是耶稣教导的延续。耶稣从未分享过，圣经说这智慧，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并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这是《哥林多前书》2章8节所记载的。耶稣没有说出来，所以他被钉上了十字架。后来，把他告诉了保罗，保罗得到了真传后，到处广而告之。因为现在魔鬼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他四处奔波，告诉新造的人。告诉四处奔波传福音，教导大家新造的人一直在宣扬，这个在你里面的新造的人，是讲新造的人，是我们被重造了，因为感谢神，感谢神，我们被重造。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是完全的。所以保罗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 这是腓立比书1章21节，保罗说他活着就是基督，那么基督就是活在我们里面新造的人。阿门，感谢神。好，第二点，拓展神国权力的范围。保罗有了启示后，他建立很多的教会，包括他建立教会在。他在地上做了些什么？他如何建立教会，使教会发展壮大等等？他四处奔波，在当时已知的世界上传福音、建立教会。当他四处建立这些教会时，有一次他对提摩太说："你了解我的信仰、我的为人、我的目标，你了解我的一切，并且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你知道我教导些什么？保罗教导所有教会的只有一个信心，他没有在不同的教会教导不同的内容，他走进教导的信息就是在基督里面。你们在基督里面是荣耀，在基督里面你们是有荣耀的盼望。他教导新造的人，他持续地帮助他们成长。在以弗所教会，他教导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耶稣里面。这是保罗所写的。保罗是如何掌握这一点的呢？神子耶稣给了他这个启示。但是现在，要记住耶稣所说的：“我与父是一，你也应该。”合而为一，所有信徒都应该联合起来成为一。第三点，站在权柄的立场上说话。耶稣比基督徒更相信我们与他之间的合而为一。一旦基督徒开始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就会开始不同，他们的行为也会不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会。像他一样带着权柄说话，这是你能够看出一个人是否已经掌握了新造的人这个第一个方法，那就是他们开始站在权柄的立场上说话，在他们的生活中处于统治的地位。好，感谢神。作者说，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对扑倒在面前，在扑倒在，耶稣对面前扑倒在地的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从未见过肉体的耶稣，更谈不上逼迫过肉体的耶稣，他只是逼迫过教会。在腓立比不是腓立比教会的信中，他说自己按照热心说是逼迫召会的，按照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他以这个为例说明自己对律法何等的热心。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也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人，而是问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意味着耶稣完全相信他与他的子民是合一的，他与他的人是一体的。有一次，他甚至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路加福音10章16节，人们没有看到这样天人合一的境界，否则就会意识到，当你说话。他就说话，神的话从耶稣口里和从我们口里说出来，有同样的力量。在启示录中，四次提到神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神与父的祭司，成为国度做祭司，归于我们的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等等，我们。是君王祭司，罗马书5章17节说，那受洋溢之恩并洋溢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第四点， 被神的话充满。马可福音13章11节说：“人把你交给人的时候，不要预先忧虑要说什么，只是在那个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我几乎每天都被交给王，就像我站在你们这些人面前说话一样。”我讲课的时候会写下一些笔记，几乎全是经文，这样我讲的时候就不用翻书。啊，作者说，当他17岁的时候，向神祷告说：“赐我智慧，说出无人能驳倒的话。”这是因为神的子民，我需要准确地分享真理。当我站着讲话的时候，我首先用神的话来填满我自己。并努力保持被神的话充满，这样当我开口时，圣灵就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然后他会把这些话组合在一起。啊，作者说，有一次召开国际特会的前一夜，我的女儿出了严重的车祸，人被立即送了医院。把他妈妈的车子也撞了，面目全非。但开会期间，我和妻子都需用车，所以只好一早去租车。接待我们的小伙子是一个圣经学院的学生，得知我要在当晚大型聚会上发言，就问我将教导什么内容。我说不确定。他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他绝对做不到。你是怎样做到的？我说，我用神的话语充满我自己。这样，当我张开嘴时，我不必担心说什么，我只要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语，他所说的。然后，你张开嘴，他会带出他想带出的东西。第5点，儿子是神的目的，是仇敌的克星。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经上也这样记载。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是生命的灵，但不是属灵的在先，乃是属魂的在先，以后才是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既有属土者的形象，将来也有属天者的形象。经文说，我们必有他相同的形象。我们必须记住，神的心意是繁殖。感谢神，耶稣的目的是用心造来克隆他自己，他在复制自己。现在的教会甚至无法称他们为基督的身体，因为他们有很多人还没有重生，甚至站在讲台上一些人也没有重生。他们只是牺牲于教会，他们是属宗教的，那里就会出现一种害怕真理进入的情况，甚至在读圣经的时候会轻描淡写来稀释神的话语。他们说这个是这个意思，那个是那个意思。他们试图修饰，使他看起来不，使神的话语看起来不是那么直接。其实神的话语非常直接，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如果你想误解，你必须得到帮助。问题是，人们得到了很多这类的帮助，这是我们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就会冒犯那些宗教的人士，你会越界，他们让人以为是神画了这个界限，其实不然，是魔鬼，他利用宗教画下那条界限。他说不，你不要把自己称为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称自己为基督徒，你称自己什么都行，但不要称自己为神的儿子。魔鬼不喜欢这个称呼，他对与神儿子的对决记忆犹新，所以他不希望你这样称呼自己，因为你如何称呼自己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看法。在圣经中也没有提到过倍增信徒，而是说倍增儿子。福音书中 谈到了信徒，谈到了门徒，这些都是事实。罗马书更多的是论到儿子。从罗马书开始，新约中几乎每本书都特别提到儿子，以及儿子的繁殖。你要明白，儿子才是神的目的。第三大题，基督身体的身量。第一点，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同样受膏。耶稣要复制自己，他是在借着心脏来克隆他自己。世界不应该看出我们和耶稣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将来要有许多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耶稣警告我们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看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现在，你到处都会听到人们说‘这里这人有恩膏，那个人有恩膏，让我们到这里得恩膏，到那里去得恩膏。’人们现在就是。今天他们在做什么？耶稣说警告的同样之事，路加福音21章8节，耶稣说："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受了迷惑，因为将来要有许多人冒我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不要信，不要跟随。"有人会说这些事情，他们谈论自己的膏油，而不是信徒们所拥有之同样的膏油。他们有形无形地把自己与基督徒分开来。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信徒永远无法成长为他们应该成长为的样子。第二点，五旬职事。装备训练肢体，以弗所书4章提到，五旬执事不应该是小教皇或任何小神明或是其他的东西，他们应该是教练员和培训员。但我们往往高举这些人，我们应该在荣誉所在的地方给予荣誉，但我们不能将他们提升到不同的等级。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有分隔。五旬职事发挥的功用是装备圣徒。4章11至13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并不意味着知道耶稣是儿子，他的意思是，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耶稣所拥有同样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长到他的身量。如果你不能按照他的方式去思考，你就不能成长为他的样子，因为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行为。你不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共同继承人，你就无法长到的和他一样。五旬职事是帮助圣徒生命长大，所以当一个使徒到了某地，他不应该表现得像个小皇帝。作为使徒，应该有双重功用：首先，富有战斗性，因为使徒是为耶稣占领领地，意味着占领城市，占领那些需要推进天国的地区。神的国度要前进，黑暗的国度就必要后退。所以，使徒事工需要有好战的态度，被派往那里，为神的国安营扎寨。第三点，五旬职事 DNA 在每个肢体中显现。使徒事工 第二个特征是，他指在赋予信徒去的精神。耶稣说：“你们要去，使徒们要致力于使圣徒们有动力和热情去实行行动。使徒们应该激励圣徒出去为神的国开路得地，并且当使徒或使徒事工。离开那地时，应该在他们所接触的人身上激活他们使徒的基因。正是这种基因使我们成长为耶稣，我们才能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这是以弗所书4章15节所记载的。我们命定要成长为耶稣的身量。那么，耶稣的身量如何呢？耶稣是伟大的使徒，他是那个照着应许来到的先知，他显然是给世界带来好消息、福音的传教士，他是伟大的牧师，也被称为大牧师、好牧人和牧长。人称他为拉比，拉比就是教士，所以耶稣有全备五重执事的 DNA。因此，如果我们要成长为耶稣，我们就必定拥有五种 DNA。每个信徒都必须拥有这五重执事的 DNA。然而，仅仅有使徒的 DNA，并不能让你成为使徒或是使徒的子粉。这意味着你能够像耶稣，现在可以被呼召成为使徒，这是可能的。好，那个作者说，我们知道保罗是被呼召做使徒的，但圣经上记载，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在那里提到过，说保罗他并不是使徒。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就是你只有先知和教师。所以那个时候，保罗还不是使徒，他只是一名教师。这里是说，保罗按照呼召来讲，他确实是使徒；按照职分而言，他还不是使徒，因为他还没有被真正的被委派出去。所以，这其中需要成长。你可以从信徒做起，然后不断的成长。你可能会得到某个呼召，进入使徒事工之一。但你要明白，即便你从未得到过开展五重事工的呼召，也没有关系，因为按守在病人身上赶鬼、传福音的使命是给信徒的，而不是给使徒或先知或传福音者等等。当使徒按守在病人身上，他们就痊愈了。他是在以信徒的身份行事，这是对信徒的承诺，不是对使徒特意的功能。使徒并不代表具有更大的能力，而是肩负更多的责任。因为作为使徒，神把教会基督的身体的责任交给了你，你的心就从仅仅作为一个信徒转向了教会。换句话说，你的心会转变，你不再只是关心自己是个信徒，要为神家做事。你的心会变得希望看到信徒生命和功用上的成长，这就是使徒的标记。关心基督徒身体上肢体的长大，胜于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感谢神。第四点，神已经提供我们长大成人需要的一切。以弗所书4章。说五重执事的目的是为着执事的事工，为着 建造基督的身体。再看腓立比书4章19节怎么说的？保罗说：“我的神必在荣耀中照他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假设你有一个需要，你说你需要能力，神说我会提供能力，他。”怎么做到的？他给你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你们已经有了能力。五旬节的功用不是给你能力，不是给你恩赐，而是装备你、教导你，使你知道如何使用神已经供给你的一切，包括能力和恩赐。根据哥罗西书，你们。重生时，你们在他里面是完全的。哥罗西书2章9至10节，因为神将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当你重生时，你是完整的，你拥有了所有必要的元素，但你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们。你已经得到了供应，神供应了你一切。当你重生时，你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和形象被重新创造的。他将圣灵放在你里面。当神把他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时，属他的一切都随之而来。这就是罗马书8章32节所说的，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彼得后书1章3节也说，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如果神给了我们耶稣，他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带进来，都带进我们里面。感谢神，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下面作者举例子说，说的意思就是，比如我们要搬到一个新家，我们就会将我们所有的都搬到新家去，尽我们所能将这个新家建立的更美好。我们也不会，说是你留下什么东西还留在我们不住的地方。这里是在解释，就是神既然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带进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没有缺少，我们在神的里面。神所有的，我们都有了。阿门。感谢神，我的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感谢第九课分享者，是我们学到了在基督里，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行使我们的统治权。当我们有神儿子的心态的时候，就自动产生统治权。他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比耶稣肉身同在更好。我们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父神的里面，我们是通过耶稣触碰人。医治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工，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基督，是新造的人，拥有天国赐给我们的权柄和能力。我们要被神的话语充满，成为神的儿子，就是是神的目的，是仇敌的克星。我们也有基督的身量，五重指示 DNA 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彰显。神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切长大成人需要的一切，因为神他就是一切，就是完美的，就在我们里面。感谢主，赞美主。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